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首先为大家介绍家国五台山工程现状。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多伦多东北部130公里处筹建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分别在四个方位成立家国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总占地面积1350英亩，约计9000中国亩。其宗旨是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筹建中的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将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第一期是家国五台山大雄宝殿。大殿第一层是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5万平方尺，将用作生活区和办公区。自从2011年5月28日奠基大典以来开始动工，到今年底完工。第二层是1万平方尺的仿唐朝大木座结构，另外观音殿5000平方尺、地藏殿5000平方尺、天王殿7000平方尺，大山门30米宽、15米高，也全部是仿唐朝大木座结构，材料全是选用老挝的花梨木。那基础设施方面，菩提大道、停车场、化粪池、排水沟、消防、绿化以及水电等工程也正在筹建当中。13米高、700吨重的弥勒菩萨石雕佛像现已运达家国五台山，现正在安装升座。信空长老和达义法师在2013年3月亲自到缅甸为五台山的大雄宝殿选定了88尊1.8米高、1.6米宽的缅甸玉石做成的玉佛，将会绕大殿基层一周安放在大殿基层的外面，每尊加币58000元，目前也正在面向社会各界筹款建造中。供奉88佛，机会千载难逢，望各界善长人翁发心供奉，流芳万古，功德无量。五台山工程目前已经完工的有：第一，5万平方尺的大雄宝殿基层已经完工；第二，5.3公里长的菩提大道和园区的道路正在修建中；三，人工开发出来的100米宽、500米长的灵泉湖已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四，大殿内3佛4菩萨铜像已经升座到位，石刻佛像20余尊，6米高的吉祥佛塔48座，5米高的佛塔88座，6米高七宝如意塔7座，20米高的福寿双塔2座，灯塔20多座。五，广东绍光南华寺传正大和尚捐赠一尊6祖慧能大师铜像，已供奉于五台山清凉禅院。另外还有五台山五爷庙长青长老也捐赠五爷铜像一尊给家国五台山。六，中国五台山捐赠的5尊9.99米高的5方文殊施利菩萨铜像已经加工完毕。七，中国普陀山捐赠了一尊4.9米高的南海观音菩萨铜像，已经运抵家国普陀山，并升座开光。八，九华山佛教协会捐赠一尊9.9米高地藏王菩萨铜像，现已从中国开始起运到家国九华山。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家国筹建佛教四大名山，不但得到了海外华人的鼎力支持，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主流社会及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认可和帮助。尤其当中国佛教界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得知此讯， 认为这是架起中加两国友好往来的桥梁，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美发扬光大的典范，所以受到了中国佛教界、官方和各界人士的认可和帮助。星空长老和达义法师十分感念大众的发心和护持，所以每逢初一、十五、祝佛菩萨圣诞的法会，都会在佛前亲自为捐款的功德主诵经祈福和功德回向。相信有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善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建成后的家国五台山是一个集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环保、旅游等多功能的文化园区，将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展现中国汉传佛教的文化特色，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内涵，推动加拿大旅游业的发展，并架起友谊的桥梁。因工程浩大，需社会各方善长人翁发心支持。家国五台山功德项目如下：铜瓦每片100元，木雕佛像每尊600元，大殿柱子每根18000元，七宝如意塔每座50000元，缅甸88玉佛像每尊58000元。详情请洽多伦多湛山精舍，电话905-886-1522，905-886-1522查询。接下来为朋友们介绍的是五台山素宴。五台山素宴自2013年开业以来，以精致的菜肴、华丽的装修、周到的服务，在多伦多数十家素菜馆中脱颖而出，备受好评。五台山素宴顾名思义，与家国五台山息息相关，因此在追求健康饮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份戒杀护生的慈悲精神。五台山素宴的菜肴没有刻意的去仿造荤菜的形和味儿，而是通过各种新鲜的、种类丰富的食材，为顾客奉上素菜佳品。在烹饪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像黄耳、鱼耳、竹笙、黑松露等营养丰富的名贵山珍。虽然五台山素宴烹饪宗旨是少油、少盐、绝无味精，但是在味道上却绝不会打折扣。在专业厨师团队的精心调味下，每道菜都是美味可口，叫人唇齿留香。现在五台山素宴除了繁忙的早茶、晚餐之外，还承接大量的公司聚会、社会团体宴席、生日宴和婚宴等等，这是顾客对五台山素宴品质的肯定。冬季以来，五台山素宴又推出了时令新品八宝福袋、木瓜鲜奶酥、铁板茶树菇、百里香秋葵等等，早茶晚市共几十款新菜，欢迎光临品尝。五台山素宴地址是在8425号 Woodbine Avenue， 也就是 Highway 7和 Woodbine 的东南角。查询电话905-305-1338，905-305-1338。介绍完了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之后，我们正式来到今天湛山法语节目了。首先，让我们恭请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近期呢，我们都是在烦请达义大和尚为我们讲《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还记得在上一星期的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讲到了佛和众生的关系。佛就好像是我们慈悲的母亲，母亲自然会想念孩子，可是孩子怎么样呢？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很听话，都会想念父母的啊。所以佛啊，想尽了办法要度化众生，但是众生呢不配合，那他还是达不成愿望，还是度化不了。但是呢，我们说啊，也有一种孩子，他们呢就非常的会想念母亲，也会来找母亲。这样子的母子两人，虽然呢经历了今生来世，但是他们呢一点都没有远离，仿佛就在一起一样啊。那我们今天又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看这样一句话：若众生心，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在楞严经呢，这几句话讲得非常的经典，讲得特别好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佛就像这个母亲一样，那么众生就像孩子一样，那么母亲是永远会想到他的小孩的，但是有的小孩不一定他 他会想他的母亲，不一定会来找他的母亲，所以母亲想要帮他也帮不到。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母亲会想他的孩子，那么这个母亲的孩子呢也常常想到母亲，所以虽然呢经历的生生死死，他们还也是好像在向墙一样，因为这个惺惺相惜啊。那么在楞严经呢第三段文里面就讲到啊，若众生心忆佛念佛，如果我们这生众生的心常常想到佛也念到佛，现前当来必定降佛，气福不远啊。那么不管是现在好未来好，我们一定能够降到佛，那我们既离佛呢就不会远了。所以呢这一句话呢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降到佛，降到光明，降到智慧。但是呢因为呢你心不诚，你心没有佛，那你永远就降不到佛。所以这里面讲说，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降佛，气福不远。在念佛圆通章里面讲到啊，如果众生的心常常意念佛，那么现前当来，所以现前就是这个时候或是未来啊，不管是现在也好未来也好啊，一定能够降到佛，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么离佛呢啊就不用弘扬了，我们多念一句佛，就等于说走向于西方极乐世界降阿弥陀佛呢就靠近一步的意思。那么讲到忆佛，想跟大家花点时间介绍一下，在这个净土念佛法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就是念。另外就是一个意字，把这个忆佛念佛两个字搞清楚了，那你就明白什么叫净土念佛法门啊，对我们的修行就非常有帮助。这个忆佛是什么呢，就是回忆我们现在看到阿弥陀佛的圣像，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我们每次念阿弥陀经之后都有这个赞佛记啊，像那个阿弥陀经里面讲是阿弥陀佛身净色，相好光明无等伦，都是在称赞阿弥陀佛的旺德庄严呢。所以我们常常要回忆阿弥陀佛，还要记得阿弥陀佛，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相，我们常在回忆阿弥陀佛的身相是金光闪闪，非常的清净庄严，他的光明遍一切处，我们要记得阿弥陀佛。所以我们见到这个阿弥陀像以后，生起一个皈佛皈法皈僧的心，每一次到了佛前拜佛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瞻仰圣容，看到这个佛菩萨的微笑，我们看以后呢就会生起一个虔诚心、欢喜心、惭愧心来拜佛，用敬仰的心来瞻仰诸佛菩萨，那么能够得到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加持。这种加持呢就是佛菩萨会给你一种正能量。我们常讲你看每一尊佛菩萨都很慈祥，都充满了智慧慈悲的光芒，我们到寺庙里面看到佛像，我们就要去拜佛，就是要给我们一种加持，一种正能量，我们的心功夫的心这个时候就能产生一种交融，就是佛教里面所讲感应道交。所以我们常常要回忆阿弥陀佛，要记住阿弥陀佛，要意念阿弥陀佛的这种方式方法来念佛。所以呢，念佛法门没有其他很神秘的东西，就是要你的心牢牢记住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我们要念念不忘阿弥陀佛，我们要很清楚了解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依报十分庄严，比起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卧室要好很多了。所以要有这种念头，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到哪里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国，不要忘记我们的家乡，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父母。那么希望极乐世界呢就是我们的故乡，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一般年轻人呢他们很不容易把心安定下来，他的散乱心比较重，如果经过 40年、50年、60年，那么在这个社会上读过书啊，工作过啊，经历过人生各种各样的这个体验之后啊，知道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幻化不实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叫他来修行呢，就比较容易安定下来啊，比较容易修得好，因为他知道世间的东西呢都是幻化不实，就像《金刚经》里面说这样，一切有为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一直电，应作如是观啊，都是不可靠的。唯有找回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清净心，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个念佛法门修好了，那么在临终的时候，你任何东西都不会来障碍你，同时也能够一直实质。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只要我们平常念佛，到临终的时候保持清净念，那我们临终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挂碍，没有任何的痛苦，我们一直实质很安详的离开这个世间，然后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佛是不妄语，他所讲的诚实语都是不虚伪的话。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说，这个娑婆世界呢，在这个世间呢不是唯一一个地球，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为极乐世界，从西边走过了十万亿佛国世界，那么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那么那边有阿弥陀佛啊，在那边说法，还有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协助阿弥陀佛在那边啊教化众生。所以大家呢要相信释迦牟尼佛他所讲的都是诚实之语啊，只要我们虔诚专一念阿弥陀佛，把阿弥陀佛念在心里面去，到你临终的时候呢，你能够一直实质感觉到差不多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呢，这个身体呢舍报，然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走的时候呢，不但呢没有障碍，没有痛苦，还有那个瑞相啊，你的这个房子周围啊会有这个香味啊，这种香味特别香，不是世间普通的香，而是一种修行功德力的这个香，是一种戒定之香啊啊，所以此香非不是凡夫的香，是一种微妙之香。另外呢，还有这个音乐来天上奏的音乐来迎接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真正有念佛的人，有修行的人，到临终的时候呢，万般都能够放下来，然后心里面提起正念，念佛念法念僧，不为其他所动，这个呢就是功夫。所以呢，我们平常念佛念好了，到临终自然我呢就有瑞相，就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到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所以佛教里面讲说，到临终的时候呢，要妄想放下，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净土，莲花化身，花开降佛。花开降佛以后呢，你就能够听到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那么你是已知善人际会一次啊，你跟那种大菩萨都会在一起，然后在你们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得到大智慧了，这个时候呢，不舍娑婆成愿再来，你就会成这个愿，成阿弥陀佛的度众生的愿，到了娑婆世界再来度化有情，那么这样人生呢，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您刚才也提到了莲花化生，什么叫莲花化生呢？什么又叫做九品莲花呢？为什么说净土法门是一个可以待业往生的殊胜法门呢？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边出生跟我们人间出生的是不同的。我们一切众生呢，出生有四种不同的这个情况，有胎生、卵生、化生、实生。胎生啊，就是比较像人是胎生，马是胎生，牛也是胎生。卵生是什么呢？比较像鸡啊、鸟啊、蛇啊、鸭啊，这都是卵生。还有呢，湿生就是蚊虫，就在很潮湿的地方长出来的。另外一种化生，就是诸佛菩萨，它是化生。 那莲花化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念佛以后，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那么希望极乐世界莲池就有开始长有莲花。那你佛念的越来越好，这个莲花长得越来越漂亮。到你念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这个业报身舍报以后呢，你到西方世界去了以后呢，是莲花化身，从莲花里面生出来。那莲花化身以后呢，花开就能够降佛，一花开你就降到阿弥陀佛。所以呢，这个莲花化身花开降佛，降到什么佛呢？降到阿弥陀佛，你就能够亲近阿弥陀佛，能够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那么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呢，就能够亲自见到阿弥陀佛，还有见到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亲近大海众菩萨，各种各样的殊胜的菩萨。看了以后啊，你就很欢喜。你看了以后呢，你就容易觉悟。有好多人呢，就证道了、觉悟了。所以，凡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不管你是什么人，到那边去要可以得到不退转啊。就是你去了以后不会堕到三恶道里面进去了，因为在那个环境呢，没有给这个机会让你堕落了。你已知善种机会一次，跟大菩萨再一次，每天都听阿弥陀在讲经说法，那么每天你心都是向上的，都是行善的，所以每天都是不断的精进往上，不断修，因为那边环境好，那边不容易堕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原因。那你刚才讲到呢，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有九品莲花呢？九品莲花呢是分为下品、中品、上品。那么下有三品莲花，下品呢有下下品、下中品、下上品。那么中品里面呢有中下品、中中品、中上品。那么上品里面呢有上下品、上中品共上上品，一共呢是叫九品，或者叫九品莲花。因为众生的这个业力不同，所以每个人通过念佛都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根据你的业力深重浅深，所以呢你会在不同的莲花城莲花化身。因为净土法门是一个可以带业往生的殊胜法门，你不需要把所有的业力全部的消除以后才能够证道，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而是你可以减少一部分的业障，带着你的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业重的人呢就生在下品下生，那么这个稍微好一点呢就是在这个中品，那么更好一点的就是上品上生。所以上品上生呢这一层呢是最好的。然后呢从这个九品里面，从最低层到中层到高层，到最后达到无生法忍正大菩提呀。所以希望极乐世界的环境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的地方。我们在娑婆世界呢有好多的诱惑啊，一不小心你就堕落了，一不小心就被坏人影响了。所以在这个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不断念佛，要往生到希望极乐世界去。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确保人生不实，不会堕落，常常听闻到佛法，让我们这个智慧跟慈悲得到增长。
那一个人的福报是怎么样子来的呢？为什么说尽量帮助别人做善事，其实就是在积累功德，就会有福报呢？
佛教说一个人的福报啊，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一辈子的福报不是偶然的，是你多生多世修来的。有的人讲不是啊，我是经过这一辈子努力自己努力工作，所以我得到好多钱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比你更努力的、更勤劳的、更聪明的人很多，可是他们赚不到钱。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能够赚到钱呢？因为你的努力、你的勤劳只是一个缘、一个环境、一个条件。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多生多世修来的福德因缘呢，有了这个福报，再加上你的勤劳，那么你就有富贵了，你的福德就来了。这个就是佛法的道理。好像这个钱是我自己赚来的，可是人家比你更辛苦十倍也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前没有种下这个福德的因，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得到回报啊。 这个道理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是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告诉我们的一个人生的秘密啊。那么这个福报怎么来呢？就是你的德行，你的这个善行啊。所以我们呢，常常呢要口说好话，心要存善念，那么我们身要常常要修善，做善事。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行善积德多了，你的福报就大了。什么叫做行善修德呢？就是你路上我们看到一个一身玻璃碎或者一身钉子，知道这人会伤害人的，别人不小心踩到了就会这个流血，就会伤到他们，会痛苦，我们就把它扫一扫，把它拿起来，那么这个就是叫积累功德。还有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尽量能帮到人家的，我们尽量帮忙人家，养成一种像观音菩萨一样有利他的精神。从佛教里面讲呢，就这个行善积德，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修。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行多少善，在这个月里面呢，我们做了多少件好事。你做了好事，积累了福德，将来你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幸福快乐。如是因，如是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作为三宝弟子，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没有福的智慧，我们是没有想到这么深的人生哲理啊。
想烦请达义大和尚，什么叫意念？为什么说如果我们常常忆佛念佛，就可以和佛菩萨感应道交？如果我们忆佛念佛，听佛的教化，依教奉行，那么我们距离成佛也就不远了呢？
忆念佛就像这个母亲忆念孩子一样，像这个母亲常常想念他的孩子，或者是像父母牵挂的儿女一样，像家里面的老人家牵挂他的这个儿孙一样。如子忆母，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每天念念不忘阿弥陀佛，随时随地都在想阿弥陀佛。你心里面牵挂阿弥陀佛，并不影响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心里面有阿弥陀佛，记住阿弥陀佛，常常念阿弥陀佛，不管你在工作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都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心里面始终有阿弥陀佛这句符号，这个就叫意念。行住坐卧，不管到哪里，白天晚上都想到阿弥陀佛，叫意念。所以我们念佛要明白，念佛就是要我们回忆，用忆佛的方法来念佛。念佛这个念就是思念，没有阿弥陀佛这六个字，也没有这六个字的声音，更没有阿弥陀的像。从意念上来念，我们心里面要想到佛，不是在表面上念阿弥陀佛，执着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我们通过阿弥陀佛这句话来激起我们的菩提心，把佛念到心里面去，在心里面永远会想到阿弥陀佛。所以呢，念佛法门又叫什么？修行功夫。这种修行功夫就是点滴功夫，不是你今天念马上就可以得到念佛三昧。当然了，除非你的善根很深厚，我们一般凡夫众生都希望慢慢得到这个佛法的加持，也就是说从量变到质变，慢慢来修，你才能够得到念佛三昧的功德力。所以呢，我跟大家做了一个比喻，我常常说我们修学佛法念佛要做到怎么样？多闻心喜。什么叫多闻心喜呢？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跟大家分享。在这各位相信呢，有吃过这个韩国的泡菜，也吃过我们中国这个潮州的泡菜，这种咸菜。这种泡菜呢，你这个刚刚泡的时候没有味道，时间长以后，那么这个味道呢就越来越浓，越来越深。你泡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入味了，那么这个咸菜吃起来就很香。我们念佛也是一样，没有什么这个神秘的，只要你念到一定的功夫，一定的境界，把阿弥陀佛念到你心里面进去，你这个时候啊，你的心就会充满的法喜，整个相貌都不一样，整个心态也不一样，那么你整个的福报也不同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念佛改变我们的气质， 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众生发心，心里面常常想到佛，口里面常常念佛，现在或者未来必定可以成佛。如果我们心里面想不到佛，不念佛，不管是现在或者是将来，不可能见到佛，因为没有感应啊。所以我们佛教常常讲感应道交难失矣，佛想我们，我们要想佛才能够相见，距离成佛的时间才会越来越近。我们能够见到佛，听到佛的教化，一教奉行，那么我们很快就能够成佛。如果我们不跟佛在一起，反而去跟魔在一起，那就会变成魔，到最后变成魔鬼魔孙。在佛教里面呢，讲你跟谁在一起很重要，你跟谁在一起就决定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跟一个坏人在一起，你将来就会变成一个坏人，你跟一个这个好人在一起，你就会变成一个好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讲说，孟母三迁啊，孟子的妈妈为了培养他的小孩迁了三次地方，觉得呢有一种地方呢是不适合小孩子居住的。我们修这佛法也是一样，娑婆世界不是我们久留之地，我们在娑婆世界待久的话呢，就会被这种娑婆世界各种习气会被他这个染污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西方极乐世界，从娑婆世界迁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目标，也是我们修行的最好去的一个地方。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故乡啊。
请问达义大和尚，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说，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为什么说心开就是开悟，就是开智悟理，开大智慧了呢？
心开很简单，当我们一个人烦恼缠身的时候呢，你就不开心，你心蒙起来就觉得不舒服，也就是说你对宇宙人生有一些东西你还没有悟透。那么当有一天心开了以后啊，就是开悟的人，他明白了宇宙人生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用的是希望丰沛心，用凡夫的心，所以把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心把它盖覆住了，我们本有的真如佛性看不到了。我们用的是一个希望丰沛心，所以呢没办法让我们本有的佛性放光。唯有怎么样呢？有一天你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理以后，心开意解啊，把这个凡尘打开了，本有佛性也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什么？被成或觉，这就是圣者。被觉或成就是凡夫，一个是被成，一个是被觉。我们现在是在什么？被觉，跟觉悟背道而驰，所以呢，我们没有佛的智慧，没有菩萨的智慧，每天呢就是吵吵闹闹啊，在烦恼当中度过。诸佛菩萨说万法是空的，你说万法都是有的，然后你就执着它，在执着上就会产生这个分别，有了分别就有取舍，有了取舍呢就有快乐跟不快乐。所以我们每天的心啊都是七上八下的在生活，心没办法得到安定，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没有钱就烦恼钱啊，有了钱那么又烦恼。不管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呢，从佛经来讲呢，众生无业不生娑婆啊，凡是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每一个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之经啊，每一个人都有烦恼。所以呢，你不是唯一的一个烦恼的人，凡是你看到的人都有烦恼，只是烦恼多跟少而已，福报大跟小而已，每一个人都有烦恼。我们修行就是要去除心里面的烦恼，叫气妄显真，破尘后觉，把这个尘破开了，本有佛性就会显现出来。大家如果看过这个佛教寺庙有十八罗汉，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开心罗汉，他是一个这个代表 释将法的一种象征，就是把外表这一层皮把它剥开，本有佛性就会显现出来，也就是把你希望丰碑心剥开了，你的佛性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心开就是开悟，开什么悟？就是开悟的大智慧。当我们读到这大智慧以后呢，就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就能够让你去体悟一切法它的真理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一切东西呢，只看到现象，我们看外面这棵大树多高，这棵树是什么样子，但是佛菩萨看这棵树的时候就不同了，他所看到的这棵树，他就会想到这棵树是从树的种子，然后从小树到大树的慢慢长出来的。所以树的当体即空的，外表只是一个外相，一个假象，再过几年这个树可能会变化成另外一种这个姿态啊，乃至于到最后老了，慢慢老化了。所以诸佛菩萨看到这一切啊，他能够从现象去体悟一切法本质是什么，悟到空的道理。我们凡夫呢，只停留在外在的假象上。所以讲到心开，就是开智以悟理，开大智慧，从一切法里面悟到一切法的真理，或者是它的本体。心开者，以念佛心入佛之见，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是名念佛心开啊。心开可以通过好多不同的修行法门，通过持咒让我们心开，通过拜佛让我们心开，通过诵经可以让我们心开。另外呢，一种让我们心开怎么做呢？念佛，念佛能让我们心开。所以呢，我们念佛可以破尘，念佛可以弃妄。我们心开是以念佛的心，用念佛的清净心入佛之见，进到佛的之见。佛是什么之见呢？你的心是什么之见？因为通过念佛找到你的本心，你的真心，你的如来藏妙真如心，功夫的心没有差别。所以通过念佛的心入佛之见，圆满菩提。什么叫圆满菩提？就是明心见性，你彻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啊。为什么说念佛怎么殊胜呢？讲了一句话，简单的一句阿弥陀佛可以把多生多世的生死怨结把它去除掉，不受生死轮回之苦，能够让你开大智慧，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叫做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是名念佛心开啊。我们悟到归无所得，是名念佛心开。有一天读到念佛三昧，自然而然就能够明心见性，我们心自然而然就开了。
所以啊，我们就明白了说念佛为什么这么殊胜呢？简简单单的一句阿弥陀佛，其实呢可以让我们开大智慧，还可以体悟到人生的真谛。那今天非常感谢达依大和尚，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学习《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谢谢您。
谢谢李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首先为大家介绍家国五台山工程现状。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多伦多东北部130公里处筹建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分别在四个方位成立家国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总占地面积1350英亩，约计9000中国亩。其宗旨是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筹建中的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将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第一期是家国五台山大雄宝殿。大殿第一层是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5万平方尺，将用作生活区和办公区。自从2011年5月28日奠基大典以来开始动工，到今年底完工。第二层是1万平方尺的仿唐朝大木座结构，另外观音殿5000平方尺、地藏殿5000平方尺、天王殿7000平方尺，大山门30米宽、15米高，也全部是仿唐朝大木座结构，材料全是选用老挝的花梨木。那基础设施方面，菩提大道、停车场、化粪池、排水沟、消防、绿化以及水电等工程也正在筹建当中。13米高、700吨重的弥勒菩萨石雕佛像现已运达家国五台山，现正在安装升座。信空长老和达义法师在2013年3月亲自到缅甸为五台山的大雄宝殿选定了88尊1.8米高、1.6米宽的缅甸玉石做成的玉佛，将会绕大殿基层一周安放在大殿基层的外面，每尊加币58000元，目前也正在面向社会各界筹款建造中。供奉88佛，机会千载难逢，望各界善长人翁发心供奉，流芳万古，功德无量。五台山工程目前已经完工的有：第一，5万平方尺的大雄宝殿基层已经完工；第二，5.3公里长的菩提大道和园区的道路正在修建中；三，人工开发出来的100米宽、500米长的灵泉湖已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四，大殿内3佛4菩萨铜像已经升座到位，石刻佛像20余尊，6米高的吉祥佛塔48座，5米高的佛塔88座，6米高七宝如意塔7座，20米高的福寿双塔2座，灯塔20多座。五，广东绍光南华寺传正大和尚捐赠一尊6祖慧能大师铜像，已供奉于五台山清凉禅院。另外还有五台山五爷庙长青长老也捐赠五爷铜像一尊给家国五台山。六，中国五台山捐赠的5尊9.99米高的五方文殊师利菩萨铜像已经加工完毕。七，中国普陀山捐赠了一尊4.9米高的南海观音菩萨铜像，已经运抵家国普陀山，并升座开光。八，九华山佛教协会捐赠一尊9.9米高地藏王菩萨铜像，现已从中国开始起运到家国九华山。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家国筹建佛教四大名山，不但得到了海外华人的鼎力支持，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主流社会及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认可和帮助。尤其当中国佛教界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得知此讯，认为这是架起中加两国友好往来的桥梁，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美发扬光大的典范，所以受到了中国佛教界、官方和各界人士的认可和帮助。信空长老和达义法师十分感念大众的发心和护持，所以每逢初一、十五、祝佛菩萨圣诞的法会，都会在佛前亲自为捐款的功德主诵经祈福和功德回向。相信有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善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建成后的家国五台山是一个集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环保、 旅游等多功能的文化园区，将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展现中国汉传佛教的文化特色，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内涵，推动加拿大旅游业的发展，并架起友谊的桥梁。因工程浩大，需社会各方善长人翁发心支持。嘉国五台山功德项目如下：铜瓦每片100元，木雕佛像每尊600元，大殿柱子每根18000元，七宝如意塔每座50000元，缅甸88玉佛像每尊58000元。详情请洽多伦多湛山精舍，电话905-886-1522，905-886-1522查询。接下来为朋友们介绍的是五台山素宴。五台山素宴自2013年开业以来，以精致的菜肴、华丽的装修、周到的服务，在多伦多数十家素菜馆中脱颖而出，备受好评。五台山素宴顾名思义，与嘉国五台山息息相关，因此在追求健康饮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份戒杀护生的慈悲精神。五台山素宴的菜肴没有刻意的去仿造荤菜的形和味儿，而是通过各种新鲜的、种类丰富的食材，为顾客奉上素菜佳品。在烹饪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像黄耳、鱼耳、竹笙、黑松露等营养丰富的名贵山珍。虽然五台山素宴烹饪宗旨是少油、少盐、绝无味精，但是在味道上却绝不会打折扣。在专业厨师团队的精心调味下，每道菜都是美味可口，叫人唇齿留香。现在五台山素宴除了繁忙的早茶、晚餐之外，还承接大量的公司聚会、社会团体宴席、生日宴和婚宴等等，这是顾客对五台山素宴品质的肯定。冬季以来，五台山素宴又推出了时令新品八宝福袋、木瓜鲜奶酥、铁板茶树菇、百里香秋葵等等，早茶晚市共几十款新菜，欢迎光临品尝。五台山素宴地址是在8425号 Woodbine Avenue， 也就是 Highway 7和 Woodbine 的东南角。查询电话905-305-1338，905-305-1338。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